驾驭你们的情绪，作者安德烈乌麦克，第二章，行在信心里而不是情绪里。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也就是说我们规范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是因着我们以信心或圣洁的热心，在与神的关系和属神的事上有坚定的信仰或者说是信心。因此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或外表。有时那些过着非常有道德的生活并全心全意爱神的人也会变得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追求一些神从未想要他们拥有的东西。我相信我和其他人一样，在与神的关系中经历了很多情感上的高潮，但我们已经意识到尽管这是一种祝福，我为此赞美神并为此感到高兴，但这并不能持续一天24小时的时候。有些人读到这段经文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想你到底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和主的关系中，我们必须学会行事为人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或外表，也就是说不要凭着情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必须从情感转变到信心。当我在越南的时候，我真的到了一个地步，我祈求神杀了我，尽管我知道神不会这么做。不管我情绪如何，我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所以我开始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知道我不能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会被拉向世界的方向，我必须开始做一些事情。出于绝望，我开始每天花16个小时学习神的话语。为了走出困境，让我的心思专注在神心上，我开始读神的话。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开始从在情感上感受神的爱，转变为通过信心燃烧神的爱。神的话开始带给我满足感和稳定感，就像过去我期待自己的情绪能够提供的那样。神想要我们依靠对他的信心，而不是依靠我们的情感而活。情感倾向依赖于我们的环境，也就是物质世界。信心是一个新的产物，是来自灵的领域。情感可以被魔鬼触碰，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的情绪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会有波动，但是灵里的真实是永恒的。当我们开始行走在信心里面，不是感觉里，我们将会更加的成熟和稳定。那些通过神的话语教导自己，知道神爱他们，行走在这样的事实中，并以此为基础生活的人，将会牺牲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神的话语。这个人比那些将自己和神的关系建立在情感上的人更胜一筹。一旦出现问题，情绪化的人就开始会说，神离开我了吗？神不爱我了吗？他是不是因为我什么原因对我不满意了？他们的情绪会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他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神看起来似乎离弃了他们。有时候我在没有受过圣灵兴起的教派人身上看到的稳定性，比我在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身上看到的更多。那是因为前者的生活是基于神不变的话语，而不是基于他们波动的情绪。我已经受过圣灵的洗，我完全赞成圣灵的洗，我主张这样做。但是我意识到对生活中的任何经历产生情感依赖的危险，不管这种经历有多好多近圈，当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洗礼，伴随着会有一个极大的情感经历。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我8岁的时候重生，我通过信心接受了耶稣为我的主。那时我从与神的新关系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是至于主参与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那是直到我18岁受圣灵洗才发生的。当我接受圣灵洗的时候，一种如此强烈的情感临到我， 我忽然毫不怀疑地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我可以闭上眼睛，看见他就在我面前，就像我只要伸出手就能触摸到他。这种经历有一种真实情感和感觉在其中。正是因为那次经历，我受到了诱惑，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受过这样的诱惑。我沉迷于这种情绪，在我体验到神的爱和同在所带来的无法抗拒的情绪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只是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和我一样，但是一旦我有了这种情绪的体验，就像吸毒上瘾一样，它给了我如此的快感，以至于我觉得我愿意出卖自己的母亲来换取另一次那样的感觉。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与神有过奇妙的相遇，与神相遇时会通常伴随着一些情绪感受的经历，而他们允许自己沉迷于这些情绪感受，他们拒绝从世俗而来的抑郁的负面情绪或其他类型的感觉。但当这个涉及到他们与神之间关系时，他们觉得除非他们在一个持续的情绪高涨中，否则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通常看到基督徒灰心丧气，不是因为他们生命中的罪，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追求一些情感的修复。情绪激动的时候确定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也会因此为此赞美神，但是我们不能一直生活在那个层面。我相信神并不想让我们一直追求情绪高涨，他更想让我们行走在信心中，不管有没有伴随着任何的情绪感受，这都是我们所说的情感成熟。当我和妻子刚结婚的时候，在我们之间的感情真是棒极了，我们除了彼此想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人，我们几乎每天24小时都坐在一起看着对方，我们只想彼此在一起，这很好，这对新婚夫妇来说没什么不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结婚超过28年了，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和我的妻子现在彼此的爱远远超过了我们那时的爱，我们的爱更深更丰富更强烈，但它是不同的。我现在可以一整天在办公室，却也不会情绪崩溃的想，哦，我受不了了，我得回到我妻子身边。现在情绪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他应该的样子，你应该在如此的爱中，你没有办法控制不住去想你的妻子。我不相信这是神让我们成为的样子。我喜欢我的妻子并珍惜她，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爱她。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情感也日趋成熟，但他们是不同的。当我第一次爱上杰米时，他一走进房间，我的心就会砰砰不断的跳，我觉得如果我们分开我就会死，如果我现在还和之前一样，我就失去了价值，我也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服侍人，我肯定没有办法去海外传道，一次离开他1-2个星期，我不会对神有任何的用处。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现在的婚姻非常的幸福，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妻子过于发达的情感纽带威胁到他们的婚姻。这个女人以前曾嫁给一个在身体和精神上虐待她的男人，因此当她嫁给这个虔诚的男人时，她拼命地黏着他，她变得非常依赖他，以至于她无法正常的生活，她要求他全身灌注地在她身上，最后她让他坐下来告诉他有多么爱他，他向他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因为他看他比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接着他投下了一颗炸弹，他说，但是我不需要你。他没有拒绝他，他所表述的是仅基于他与神的关系，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他爱他的妻子，对他忠心耿耿，但他不会像一个廉价的手提箱那样，每次他做了让他不愉快的事情，他就会崩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告诉我，这是一个极大医治的开始，最终挽救了他们的婚姻。神并没有把他们设计成要在情感上完全依赖于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配偶有感情吗？或者当我们坠入爱河时，我们应该完全没有情感吗？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浪漫的爱情带来的情感是好的，应该享受，即便在20年以后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应该认清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情感会有一个成熟的过程。爱并非全是情绪感觉。我们与人的关系不断成熟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与主有过一些很棒的经历，其中一次是在越南。那时我突然间被他的同在抓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在身体之内还是在身体之外。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是如此的无法抗拒，我忘记了身体上一切。当我最终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身上爬满了成百上千只蟑螂，它们围着我咬我，我浑身上下都是伤痕，但我甚至没有感觉到身体上的疼痛，因为我太沉迷于灵里的经历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类似的经历。这是否意味着从那时起，我与神的关系开始走下坡了呢？不，只是意味着事情不一样了。如果我能再次拥有这样的经历，那将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不会去追求它，这甚至不是我的渴望。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知道神爱我，所以我不需要一个经历来让我感受到他爱我。这些情感的确确实会有，我当然很享受他们，但是我不会因为没有强烈的情感就质疑神对我的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需要他们。如果现在的有两扇门放在基督徒面前，一扇写着情感，另一扇写着信心，我相信大部分的信徒会选择那扇写着情感的门。然而圣经教导的是信心胜过了世界，约翰一书5:4，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的教会里，我们需要的不是少点情感，而是多点信心。我不是反对情感，我有情感并且我享受这些，但是他们不会管辖和控制我的生命。即使我没有任何感觉，我仍然知道神爱我，这个让我知道使我有平安和喜乐。我的行动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认知，而不是某种模糊的无法把握的感觉，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当我开始有负面的情绪时，我会回到神的话语中告诉我的事情。我通过对神话语的认识来改变我的情绪。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保证这将帮助你在生活中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中获得稳定。随着我们在灵性上的成熟，我们也会在自然领域中看到成熟的彰显。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情感领域，情绪控制是灵里成熟的结果。我之前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马，我喜欢它们，和它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骑手，但我从中学就学到一些关于马的知识，有一些相关的真理也可以应用到情绪上。马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动物，比人类强壮得多。一匹马的平均体重基本上的是在1000到2000磅之间，是具有惊人力量的大型动物。现在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机器和交通工具所取代，但在近代史上，马不仅是用于娱乐和消遣，它是必不可少的。马在历史上以及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帮助军队赢得战斗，它们给了人们更多的力量，更方便的出行，更多的体力。 这些是人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拥有的，它们使得人们过去可以靠他们自己的体能没法完成的做成完成的事情。所以马是很强壮的，但是同时马必须得到管理，一匹失去控制的马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我从自身的经历就知道这是真的，情绪也是一样，受控的情绪能够让生命更美好，他们会提升效率和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喜乐。但如果失去控制，情绪会是毁灭性的。我们听到有人在与抑郁症或其他负面情绪做斗争，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们了解到它对他们产生的悲剧性影响，情绪在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中孕育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像马一样，情感是很有能力的，它能够带来很大的益处，也能带来很大的破坏，甚至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像马一样，他们需要被套在笼头的原因。如今很多我们情感的态度观念也被神学所污染，心理学所污染。我的目的不是要攻击心理学或心理学家，我的目的是证实神的话关于情感所说的真理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基督徒心理学家和很多的基督心理治疗中心，我相信心理学可以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我也相信心理学所教导的一些东西是与神的话所教导的截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心理学并没有真正教导我们如何管理、驾驭和控制我们的情绪，相反，它教会我们发泄自己的情绪，并简单的允许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自行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心理学已经说过，不要为这种感觉而觉得难过，不要把任何东西憋在心里，全部释放出来。这就如同人绑在马背上，告诉他们在马奔跑和跳跃的时候坚持住，但是不给他们马龙头、嚼刺或缰绳来控制马。在我看到来，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控制一匹马，你就没有办法坐在马背上。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控制你的情绪，那你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骑手骑在一匹野马上一样危险。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将陷入严重的麻烦。我相信心理学并没有给我们正确的答案来处理情绪失控的问题，基本上它只是教会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将我们的感觉和行为归咎于其他人，这样我们就不必感到内疚或承担责任。即使马比我们的大得多，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控制它，但是仅靠蛮力是做不到的，有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方法去处理它，这和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恨我们或虐待我们，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受到伤害，在这点上心理学家是正确的。在自然领域这是真的，情绪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时，在内心必然会有负面的反应，这是自然的事实，这就是我们被创造的方式。但是靠着知识，我们可以学会如何控制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可以学会管理他们，我们可以驾驭他们，就像驾驭一匹马一样。雅各书三章三节，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在体能上，我无法凭借自己的蛮力控制一匹马，但是我可以凭借我更好的知识来控制一匹马。圣经说，当我们将脚环放在马嘴里，便能调动它的全身，这指的是一个身体自然的规律，这是神创造马的方式。如果没有头的引领，它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一匹马是躺着的，你可以坐在它的头上，将这个2000磅重的动物压在地上，因为除非马的头先抬起来，然后身体才能跟着抬起来，否则它没有办法站起来。 我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你能将马的头压在地上，你就可以将它整个身体也控制在地上。假如你正在骑着一匹马，有摔倒在地上打滚的倾向，只要你骑在马鞍上，你不用担心这个发生，因为马需要先低头，然后才会跪下来打滚。如果你将马的头拉起来，它不会跪下，但只要你保持它的头是抬起的，就不会跪下。马只有先把头抬起来才能暴跳，所以如果你在骑马，它准备暴跳，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拉紧紧地拉住缰绳，防止它的头扬起。如果马试图带着你跑出去，你用脚环的缰绳控制它。如果马对脚环没有反应，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将缰绳拉到一边。如果你把缰绳拉向左或向右，你能阻止马带着你奔跑。对于马来说，如果它们的头向着骑马人的方向，它们是没办法向前跑的。马会开始绕圈，最终停下来。这就是脚环作用于马的简单方式。如果你可以控制一匹马的头，你就可以控制整匹马。我们情绪也是如此，情绪是自然领域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任其摆布。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简而言之，从神的话语中认识神的真理，并将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神的话就是脚环、龙头和缰绳，能够让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当我们依靠神的话生活，就会带来信心。信心能够超越或抵挡任何消极的情绪，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情绪上经历得胜。这太令人兴奋了。